第63章，你的王来到。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在基督降生前500年，先知撒迦利亚就这样的预言大君王来到以色列的情形。这段预言现在就要应验了，那位素来拒绝君王之尊的主，现在却按着应许来到耶路撒冷，继承大卫的王位了。基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是在七日的第一日，那蜂拥到伯大尼去看他的人群，现在也跟着他，渴望能目睹他受到的欢迎。还有许多进城去守逾越节的人，也加入了群众当中，跟随着耶稣。大自然似乎都在欢喜快乐，青翠的树挂满了碧绿的枝条，开放的花朵发出了芬芳的香气，一种新的生命和喜乐鼓舞着众人，那建立新国家的希望又重新燃起来了。耶稣曾定义要骑驴进耶路撒冷，所以他事先差遣两个门徒去为他牵一匹驴和他的驴驹来。救主降生的时候，他是靠着陌生人款待的，他所躺卧的马槽是一个借用的安身之所，他虽有千山的牲畜，可是现在他却靠一个陌生人的人情，借了一匹牲口，骑着进耶路撒冷做王。然而在他差遣门徒去的详细指示中，他的神性又显明了，主要用他，这个要求正如他所预示的，立时得了应允。耶稣为自己拣选了一匹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驹，门徒兴高采烈地将他们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他们的夫子骑上去。过去耶稣一向是徒步行路的，现在他忽然要骑驴，起先很令门徒稀奇。后来他们想，耶稣必是要进京宣布做王，并公告自己的王权，因此他们心中不禁欢欣鼓舞，喜出望外。当他们去牵驴的时候，就将自己热诚的期望告诉耶稣的朋友们，于是远近的人都兴奋起来了，民众热烈的希望达到了最高峰。这一次，基督乃是按照犹太的惯例举行帝王入城式，他的坐骑也是古来以色列众王所乘坐的，而且先知早已预言弥赛亚是要这样得国的。耶稣一骑上驴驹，众人就立刻发出欢呼，他们称颂他为弥赛亚，为他们的王。耶稣现在所接受的尊敬，是他过去所不许加在他身上的。因此门徒就断定，他们希望见他荣登宝座的理想一定要实现了。众人也深信他们得解放的时候近了。他们在幻想中看到罗马军队被赶出耶路撒冷，看到以色列重新成为独立的国家，他们都是兴高采烈，争先恐后地向他致敬。他们不能在外表上显示铺张炫耀，只能用喜乐的心来敬拜他。他们无力献给他贵重的礼物，只能将他们的衣服当作地毯铺在他经过的路上，把橄榄树和棕树的枝子垫在路上。他们没有君王的旌旗在前头引领得胜的行列，但是他们砍下棕树的枝条，自然界胜利的标识，并高高的擎起，摇着欢呼与何塞纳的喊声响彻云霄。当他们前进的时候，人数不断的增多起来，因为有许多人听见耶稣来了，就匆忙的加入了行列。旁观的人也不断的掺进群众之中，发问说，这是谁？这样闹哄哄的是什么意思？他们都听见了耶稣的名声，也曾期待着他到耶路撒冷去，但是他们知道以前想要立他为王的一切奴隶都被他阻止了，如今打听到是他，就非常惊奇。他们稀奇着曾宣布他的国不属于世界的一位怎么会有这样的改变。他们的许多询问忽然被一阵胜利的欢呼打断了，热烈的群众一再地发出欢呼，远近各处的人们都随声响应，四围的山谷也发出回声来。现在这行列与从耶路撒冷出来的群众汇合了，那些聚在首都守逾越节的群众，成千成万的人出城来欢迎耶稣，他们舞着棕树枝，唱着圣歌来迎接他。祭司们在殿中吹起献晚祭的角声，却没有多少人前去献祭。 官长们彼此提醒着说，世人都随从他去了。耶稣在世上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准许过这样的举动，他明明的预先看到其结果是要引他到十字架去的，但是他的目的就是要公开表示自己是救赎主，他要唤起人注意他将要完成拯救堕落世界之使命的牺牲。当民众正聚集在耶路撒冷守逾越节时，他逾越节羔羊所预表的真体就自愿分别自己作为牺牲。以后各世代的教会都需要将他为世人的罪而死的事实作为深切思考和研究的题目，凡与此有关的事都要证实，不容有丝毫怀疑的余地。因此众目都需要注视着他，在他做伟大牺牲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大事必须引人注意到牺牲的本身。在他进入耶路撒冷时既有那么一番热烈的欢迎，众目也就必随着他迅速地转向了最后的一幕了。凡与这次骑驴凯旋有关的事都是众人谈论的中心，并要使人人都想到耶稣。在他被定之后，许多人必要想起这些与他受审处死有关的事情，这样就引起他们去研究预言，因而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并且各地悔改信道的人也必增多了。救主在世上生活中这一幕凯旋的景象竟可以由天上的使者来护卫，并由上帝的号角做先驱，但这样的表示与这使命的宗旨相反，并与支配约束自己生活的原则相悖了。他仍旧忠于他所接受的卑微之分，他必须背负人类的重担，直到他为世人的生命而舍去自己的生命时为止。如果门徒知道这欢乐的场面不过是他们夫子受苦受死的序幕，那么在他们看为是平生最大的一日就要被愁云所笼罩了。虽然救主曾再三地将他一定要牺牲的事告诉了门徒，但当时在他们兴高采烈之际竟忘记了救主忧伤的话，只盼望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天下了。新来的人不断在加入行列里，除了少数人以外，大家都被当时的情绪所鼓舞，何塞纳的欢呼声越来越高，山与山间谷与谷之间回声应的回声声声不绝，众人不断地喊叫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世人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欢庆的行列，这与世上有名的凯旋不同，这里没有悲哀的俘虏来彰显君王的威武，然而在救主的周围有他凭爱心为罪人劳碌的光荣成绩，就是他从撒旦权势之下所夺回的人们，他们因他的拯救而赞美上帝。这经他医好的瞎子在前头引路，他所治疗的哑巴扬起极洪亮的声音欢呼何塞纳，他所医好的瘸子快乐跳跃，手拿折取来的棕树枝在救主前头挥舞，显得是最活泼的了。孤儿寡妇因耶稣向他们所行的善事而颂扬他的名，他所洁净的长大麻风的人将他们洁白的衣服铺在路上，并尊他为荣耀的王。那些因听见他声音而复活的人也在群众之中，那身体曾在坟墓里腐烂过的拉撒路现在却容光焕发，眉飞色舞地牵着救主所骑的牲口。许多法利赛人目睹着景象，心中就充满了嫉妒和怨恨，他们想扭转民心，使用所有的权柄试图抑制众人的情绪，但是他们的劝诫和威胁反而增加了民众的热忱。法利赛人唯恐群众的声势浩大将要立耶稣为王了，于是想出最后的办法，从群众中挤到救主面前，用责难和威胁的口气向他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他们说这样吵闹的举动是不合法的，是当局所不许可的，但是耶稣的回答使他们哑口无言了。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这一次的凯旋是上帝亲自安排的，先知早已预言这事，人是没有能力来推翻上帝旨意的。如果人不实行上帝的计划，上帝就要使一些没有生气的石头发出欢呼赞美的声音来尊荣他的儿子了。当那些哑口无言的法利赛人退去之后， 成反的人就同声朗诵先知撒迦利亚的话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当着行列走到山顶，正要下山进城时，耶稣停住了，群众也都随着停了下来。耶路撒冷全城壮丽的景色都呈现在他们之前，这时城正浴在夕阳斜晖里，尤觉美丽。圣殿吸引了众人的视线，这富丽堂皇的建筑高出一切，殿顶直指着天上，如同向人指点的独一无二的真活神一样。圣殿素来是犹太国的光荣，犹太人常以此自傲，罗马人也以其壮丽而得意。罗马分封的王曾和犹太人一起重建圣殿，把它装修一新。罗马皇帝也曾亲赐礼物来点缀他的富丽。他建筑的坚固，规模的宏大，富丽堂皇，是世界的奇观之一。西方的落日将天空渲染成一片金色，它灿烂的光辉照着圣殿洁白的云石墙壁，并闪烁在装金的柱顶上。从耶稣和跟随他的人所站的山顶上望过去，他正像一座用白雪砌成的高大建筑，装饰着黄金的金顶。在圣殿的门口装饰着金的银的葡萄树，上面绿的叶子和一挂挂的葡萄，手艺精巧绝伦，这装饰乃象征着以色列为茂盛的葡萄树。黄的金、白的银和碧绿的色彩，有绝妙的艺术和精巧的手艺，配置的栩栩如生，格外美丽。这葡萄树缠绕在洁白光亮的柱子上，其闪耀的卷须卷住柱子金色的装饰，反映着夕阳的光辉，这荣耀真是只应天上有了。耶稣注视了这一幅美景，群众也止住了他们的欢呼，似乎是因着景致的美丽着了迷。大家的眼睛转到救主身上去，希望看见他与他们一起共赏着美景，但见他愁云笼罩着面容。他们见他眼含着泪珠，非常惊奇，又见他身子来回摆动，如同树枝在暴雨中一样，从那颤动的嘴唇里突然发出嚎啕的哭声。这哭声好像是从破碎的心灵深处发出来的。众天使所看到的是何等的景象啊！他们所爱戴的元帅竟然流泪痛哭了。那些热烈的群众正随着救主高声欢呼，并在他面前挥舞着棕树枝，护送他到荣耀的圣城中去，满心希望他即将登位做王。这时忽然看见这种情形，又将有何等的感想呢？耶稣曾在拉撒路的坟墓前哀哭过，但那是由于同情人类的祸患而生的神圣悲痛，而这一次的痛哭正像插入凯旋歌中的一声悲叹。在这快乐的情景中，正当众人都向他致敬时，以色列的王竟然流泪了。这不是喜极的眼泪，乃是情不自禁这悲痛的眼泪和呻吟。众人因而也突然忧郁起来，他们颂赞声停止了，许多人因着莫名其妙的忧愁也同情地哭了。耶稣并不是因感到自己的痛苦而流泪，客西马尼园正在他面前，在那里不久就有大黑暗的恐怖笼罩着他，羊门也在眼前，多少世纪以来一切做祭物的牲畜都由这里被牵到宰杀之地，这门将要为他敞开，他是一切祭物所预表的为世的罪而献上的大牺牲，他不久就要经过这门了。独楼地也在附近，那里就是他行将遭受惨痛的地方。然而救赎主都不是为了看见这些地方，想起临到自己的残酷的死而心灵忧伤和悲哀痛苦。他的忧伤不是为了一己之私，纵使他想到自己受苦的事，他那慷慨牺牲的心也不会因而胆怯的。那刺透耶稣之心的乃是他看见耶路撒冷的情景，就是那拒绝上帝的儿子并藐视他爱的耶路撒冷，就是那不肯信服他许多伟大的神迹反而将要杀害他的耶路撒冷。 耶稣看到耶路撒冷正在犯拒绝救赎主的罪，又想到如果他接受了那唯一能医治他创伤的主，他将有何等不同的结果。耶稣之来原是为拯救耶路撒冷的，他怎么舍得放弃他呢？以色列一向是蒙恩的子民，上帝曾以他们的圣殿为他的居所，他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在那里有1000多年的历史，记载着基督的保佑、照顾和亲切的爱，如同父亲怀抱着独生的儿子一般。在圣殿里，众先知曾发出他们庄严的警告，在那里有焚着的香、烟云缭绕，与敬拜者的祈祷一同升到上帝的面前。在那里有牺牲的血，就是预表基督的宝血不住的在流出来。在那里的施恩座上，耶和华曾显现他的荣光。在那里有祭祀供职、表号和礼节的圣典，也已经行了多少代了。但是这一切都必须有终止的一日。耶稣举起他的手，那是一只曾多次为患病和受苦之人祝福的手，指着这注定遭劫的诚意，忍气吞声地感叹着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一说到这里，救主就停住了。至于耶路撒冷如何接受上帝所要给他的帮助，就是他的爱子则其所能达到的光景，耶稣没有说下去。如果耶路撒冷知道他所该知道的事，并留意上天所赐给他的亮光，他就可以坚立兴盛，成为列国的王后，并因天赐的能力大享自由。这样就没有武装的外国兵士驻守着他的城门，也没有罗马的军旗飘摇在他的城墙之上了。耶路撒冷如果接受了他的救赎主，他可能有预定的光荣前途，这前途已活现在上帝的儿子面前。耶稣看出耶路撒冷原可以靠他治好他严重的病患，解除他的束缚，并建立他为地上伟大的首都。从他的城垣内便有和平之歌飞到列国，他就要成为全世界荣耀的冠冕。耶路撒冷可能达到了光明远景，从救主眼中渐渐的消逝了。他深知到耶路撒冷现在是处于罗马人的铁蹄和上帝的震怒之下，注定要受到他的报应。于是他继续着他的悲哀之词说：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基督来原是要拯救耶路撒冷和他儿女的，但是法利赛人的骄傲、伪善、嫉妒和毒恨拦阻了他，使他不能达到他的心愿。耶稣知道那可怕的报应必要临到这注定遭劫的城邑，他看到耶路撒冷将来被敌军包围，被困的居民陷于饥饿和死亡之中，做母亲的吃自己死了的孩子，因天性的感情为饥饿的痛苦所胜，父母子女竟彼此抢夺最后的一口食物。他看出犹太人在拒绝他救恩时所表现的顽梗不化，也要导使他们不肯向敌军投降。他们看到独楼地，就是自己行将受难之处，有无数的十字架竖立，像森林一般。他看到那些可怜的居民在酷刑架上和十字架上受苦，美丽的宫苑毁坏了，圣殿也成了废墟，他高大的城墙竟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而全城像一块耕种了的田。救主看到这一幅可怕的景象，怎能不痛哭呢？耶路撒冷原是耶稣所眷顾的孩子，他为这可爱的城痛哭，正如慈爱的父亲为悖逆的儿子悲哀一般。我怎能放弃你呢？我怎能见你归于毁灭呢？难道我必须让你去充满你的罪恶吗？主看一个生命的价值，就拿诸世界与之相比也微不足道， 何况这里有通国的人都要沉沦呢。天上夕阳西下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恩典期限便要满了。当进城的行列还停留在橄榄山的山头时，耶路撒冷还有悔改的机会。那时执行上帝怜悯的天使正在合拢他的翅膀，从荆荆的宝座上下来，让位给那执行审判的天使。这审判即将迅速来到，可是耶路撒冷虽轻视基督的恩典，藐视他的警告，甚至他们双手将染上他的鲜血，而基督宽大的爱心仍在为耶路撒冷代求。只要耶路撒冷现在悔改，还不算迟。当夕阳的余晖尚依依不舍地照在殿顶和城楼之上时，唯愿有一位天使来引领他到救主的慈爱之下，扭转他的厄运。这美丽而不圣洁的诚意，曾用石头打死先知，曾拒绝上帝的儿子，如今酷恶不圈，把自己牢牢地用镣铐锁住。他蒙怜悯的日子即将过去了。此时上帝的灵在向耶路撒冷说话，在这一天未过去之前，还要为耶稣基督做一个见证。见证的声音将要响应古时先知的呼请。如果耶路撒冷肯听从的呼请而接受进城的救主，他还是可以得救的。耶路撒冷的官长们已经听到消息，说耶稣带着一大群人要进城来了。但他们并没有准备欢迎上帝的儿子，他们怀着恐惧的心去迎他，希望把群众驱散。当这行列正要从橄榄山上下来的时候，这些官长们把他们拦住了。他们质问这么喧哗的欢声到底是为了什么。当他们问这是谁的时候，门徒充满了圣灵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用动人的口才引证了有关基督的预言：亚当要告诉你们，这是打伤舌头的女人的后裔。请问亚伯拉罕，他要告诉你，这是撒冷王麦基洗德和平的王。雅各要告诉你们，他是犹大支派的细罗。以赛亚要告诉你们，以马内利，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耶利米要告诉你们，大卫的苗裔，耶和华我们的义。但以理要告诉你们，他是弥赛亚。何西亚要告诉你们，他是耶和华万军之上帝，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施洗约翰要告诉你们，他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至大的耶和华曾从他的宝座上宣布说，这是我的爱子。我们做的门徒的宣扬，这是耶稣，是弥赛亚，是生命的君，是世界的救赎主。黑暗势力的王承认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